所用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小子们呐、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我们请龙牧师。
大家早安。我们把起因的经文那三处经文都读过了，最后这一节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我们又读了一遍啊。如果从新约写成的这个过程跟历史上面来看，时间表上面来看，我们所读的这一节是新约大概是最后最后所写成的啊。以后还有约翰二书三书都很简短的，而且都在同一段时间里面写成的啊。换句话讲，一书第五章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写完了不久，写了二书三书啊，这个新约大概就大功告成，就全部写好了。那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节经文就是约翰所写的，大概是他末了的话了啊。你知道我们读保罗书信常常他写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要说，我还有末了的话，那都是很重要的话啊，要叮咛千叮万嘱啊。因为这他知道他已经写到这个信尾了，这封信画了句点就要寄出去，就要送到收信人的手里面啊。他如果要再有些什么话要讲，他还得再另外再打草稿再起草再写另外一封信了啊。那这一节经文呢，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点诧异，有点纳闷啊，约翰这个末了的话要写啊，好像我们上一回所讲的得胜，那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世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啊。你想他如果最后的话是写这样子的话呢，就到那边停下来，你觉得这个写的好像很好啊，作文老师可能打批改这个阅卷批改作文呢，可能会给他高分一点，怎么写到最后啊这么一节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啊。不晓得约翰的思路是怎么转折啊，这个千回百转呢，转到这边以这么一句话来结尾啊。啊，我自己以前读啊老感到有点诧异，怎么好像一下子突然讲到一个感觉上不是那么样分量那么重，不是那么样一个当头棒喝那种分量的话，写到这里远避偶像。其实我们好好来思考啊，慢慢把它在整卷它的全部的思路里面一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约翰还是没有离开他要谈到的要得胜要胜过这个世界，要使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者。他告诉我们锦囊妙计啊，他告诉我们那个秘诀。所以他这边讲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所以他还是有同样的一条思路，而且呢暗示我们，他给了我们一条锦囊妙计啊。我们读古代的这个演义章回小说，我常常读到像这样的故事啊，有一个很聪明的啊军师或者是一个智者啊，他就先预先查明前面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留给你锦囊妙计，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要打开来看的啊。那当然这个不是包在那个锦囊里面的，它是摊在圣经里面的这一句话。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一句话给解明呢，把它里面真正的意思把它整理出来，那可能还是包在锦囊里面， 啊，是一条妙计。你知道基督徒，我相信在座的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心里面的追求，心里面所渴慕的。渴慕什么呢？渴慕做一个得胜者，做得胜的基督徒。以前我在书店里面找到一本书，那本书的翻译的那本书的书名呢叫做属灵伟人得胜的秘诀。哇呀，我一看啊，我如获至宝，买来。我不但买来，大概全新加坡各处的书店有书架上面有这本书，通通都被我收过来了。我收过来之后，我就送给弟兄姐妹们。不过后来呢，我得承认，那本书在那个时候，我以为是得胜的秘诀，啊，现在呢有所修正啊，有所归正了，啊，那本书的立论的根据啊，就是凯西培灵会 （Keswick Convention） 啊，那个 Keswick Convention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了，这里面所强调的那个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啊，你以前自己拼命努力挣扎什么之类，通通无效了，因为你忘掉一件事情，基督已经得胜了，而我们在他的得胜里面有份的，所以现在呢 ，Let God let go， 这是他们的口号，他们的 motto， 他们的 slogan， 他们的这个宣讲的名言座右铭。就是你安息吧，你不要去挣扎了，你就让主做成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 ，Let go， 放掉了啊。那么得胜的秘诀就来了。那里面提了很多人的见证，后来我自己感受啊，我始终没有办法来印证这一点。很可能我 let go 不够啊，或者是 let God 不够，不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也让出来啊，等等，我很困惑。以后读了这个巴克的书，以后读了中马田的书，哎呀，我才恍然大悟啊，改革中归正里面所强调是什么？强调的是我们。参与在里面的，没有好像守株待兔，在那边就在那边静默等候主做成这个事情，因为他们也是有类似的挣扎的经验。这个巴克讲，他自己还做研究生的时候，信主不久，他要去体会这个。所谓的 let God let go，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口号啊，这个宣讲的是到处团契青年团契聚会里面啊所奉为圭臬的一个秘诀，说他自己也来尝试，他始终在那种挣扎困惑当中，很对自己的信仰对自己的光景不满意的。他在团契里面，他那时候在 Oxford 被指派为他们的基督徒团契里面的 librarian 啊，这个做图书负责图书馆的同工，他就发现其实他们的图书馆里面有一套很旧很旧的书，沾染了一大堆的灰尘啊，老书。他打开来一看，哇，一整套大概是上个世纪，对他来讲是上个世纪，大概是19世纪或者是20世纪初所出版的 Puritan 的书，一整套清教徒的书，他就好好把它擦拭。既然我做图书馆同工，我尽责要把它擦拭弄好，顺手就拿了一本，他就翻阅。他拿的那一本是很了不得的一本，不是很厚，是 John Owen 约翰欧文写的什么呢？叫做致死你的罪 The mortification of sin， 要 mortify 你的罪，要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罪，致死我们肉体和肉体的行为啊。他那本书是讲到罗马书第8章第13节，还有呢这个哥罗西书第3章第5节啊，那里面的那样的话 要致死身体，所以他就翻阅，他一看豁然开朗，他就明白了，他明白了 Puritan 那些清教徒他们一方面重视圣经的真理，一方面他们非常强调去实践上圣经里面的道，实践圣经里面所吩咐所教导的那些命令，从他们自己的灵性的这种追求增长里面，他们 整理结晶出来他们的信仰的心得啊，他们实践里面所从跟上帝的话语能够相互印证的那些心得，把它整理下来。以后我读中马田的讲章啊，我就发现中马田他就直接讲，他就直接把 let go let God let God let go Catholic convention 这些直接点名出来讲，因为改革中所强调圣经里面的成圣的追求绝对不是 passive 的，绝对不是被动的，在那边好像无所事事，自己不参与在里面，不是自己参与在里面。那你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啊？是，你不参与在里面，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你参与在里面，你才知道的的确确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的确确我们常常去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你不参与在里面，你就不知道那个征战。你参与在里面，在有圣经经文的印证，你才知道原来主已经得胜。所以我们有地位，我们有身份上面，那真正是被动的得胜，这是我们上一次我讲过的。也有积极主动参与在里面我们的追求。所以你记得吗？这边约翰他就特别提，他说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得胜，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和我们所明白我们所信里面的真谛，里面的真正的内容。我们信的对象是什么？信的对象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被上帝从上帝所生，我们是有永生，我们是从上帝而出，是上帝的儿女。那这个对象因为他的得胜，所以我们在身份地位上我们有份与他的得胜，而这个信心就成为好像一个管道，一个工具，是一个媒介，是借着信 by faith through faith， 是通过这个信使我们与基督 的得胜能够连在一起，与基督的生命能够连在一起。但是呢，同样是约翰所讲 所写下来的启示录里面，我们上一次也读了启示录第十二章，大家记得吗？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那边所讲到的，他说那昼夜在上帝面前控告弟兄的那个是谁呢？那就是魔鬼撒旦。撒旦又是迷惑普天下的，因为 那边讲是迷惑普天下的。撒旦的字的本身的意思就是抵挡者，就是抵挡上帝 的作为，抵挡上帝的旨意的那一位，那样的一个角色。那他也是试探人的哦，所以撒旦其实绝不闲懒，撒旦的这个头衔很多的，工作的范围广到一个地步啊，历世历代，而且是普天下的。所以他抵挡上帝的旨意，他试探人，他迷惑普天下，同时他昼夜在上帝的面前控告弟兄。那么你说弟兄怎么样胜过他？这个末世啊，这个撒旦已经坠落下来了，已经被摔下来了，带了他的使者这个怒气这气纷纷的到了地上来。所以写那个启示录的约翰写到那边，他讲啊，这世界上面有祸啦，因为那 真正那才是真正搅乱天下的，到了天下来了。那我们弟兄怎么胜过他？他提了两点，一个就是基督的得胜，一个是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就算是死到死他们仍然忠心啊。所以这那一节经文很宝贵的，其实谈到圣洁，追求圣洁，追求得胜，你我们再回头去读启示录那七封信，那七封信里面都有主的吩咐，都有主的吩咐。我们要回想我们起初的爱心哪里掉掉了，虽然我们在真理上面受教，能够分辨，能够甚至能够分辨出谁是真使徒谁是假使徒，这是以弗所教会这第一封信表示说他们在真理的判断上面判别上面精准到这个地步，在那个时候都已经有人假冒使徒，信徒都能够分辨得出来。但是呢爱心掉掉了，说你要回想要悔改，那得胜的要如何如何。这换句话讲，这个我们自己要参与在里面，那个征战啊，上次我们也提征战，你自己不参与在里面就有违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训了。所以其实约翰他还是啊给我们这一条锦囊妙计，给我们真正的秘诀。虽然他的叙述的口吻有一点点像是比较消极的，要远避偶像，其实它里面带给我们的提醒跟劝告，劝告是很积极的。所以我们慢慢一条一条来看啊。我们首先要来了解这个它这里面所讲的偶像是什么。很多解经书你去翻阅讲到这一小节的时候，可能他都会提到这一点，因为当时在希腊罗马的这个文化氛围底下，在他们的习俗传统，在他们的所谓的宗教神话系统里面，那到处也是庙宇，到处也是偶像啊，的的确确。因为保罗到了雅典，他所得来的印象是什么？就是满城都是偶像。那在希腊罗马的那种影响底下，到处都是偶像，每一个大的城市可能都有所谓他们的守护神，都有他们的神话故事里面啊。至少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哥林多那边的情形，以弗所那边的情形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多在讲这一段的时候都讲，这个约翰写这一句话是写给当时小亚细亚，在这个希腊半岛那边的教会，那边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他们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习俗的传统里面，所以特别提醒他们要远避偶像。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感觉起来，这个从在犹太人当中，从被掳归回之后啊，在外面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那种偶像的那种敬拜，那种偶像所带来的这种啊信仰的偏差，几乎已经减低到零了，没有了，外面就看不到。在犹太人当中啊，等到第四世纪第五世纪之后，这个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啊，从凯撒以下通通都接纳成为国教的，大概也慢慢也排除掉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也都没有这个偶像的敬拜。你说现在真正还有偶像的敬拜在基督徒当中也很少了啊，我是说指外面有那个看得见那个形象。这个偶像的意思原来就是能够看得见的，那个像是 vision 一样，能够看得见，形而下者就是能够一个真正摸得到的看得见的一个物质的一个形体的这样子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一句话它对很多信徒来讲好像就 起不了很积极很重要的那个作用了，因为在犹太人当中基本上这个已经消除掉了。在以后的世代里面，基督徒当中大概也很少会落到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去亲近偶像或什么。所以偶像的这个含义呢，如果我们只局限于所谓的形而下者，就是指真正的那个偶像，从那个地方来看的话，那这句话这一节经文的它的作用就打了很大的折扣。我们把这一节经文里面的真正的另外一部分很重要的提醒跟警告啊，我们就忽略掉了啊。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偶像的时候，其实它真正要指的是什么？它真正要指的就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观念，在我们敬拜的对象这个事情上面，无形中来取代掉的那个很可能是形而上的。你知道我们中文里面讲形而下者是那个物件，摸得着看得见，有形象有方机的那个叫形而下。形而上者谓之道，就是你的那个思想观念，那个原则，那个主宰我们的思想观念的思观的那个叫做道。形而上者谓之道，换句话讲，占据我们内心里面，成为好像我们人生的一个主宰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指导的原则，指导的方针的，占据我们心里面，拦阻掉我们来荣耀上帝的，夺取上帝荣耀的，能好像让我们无形中把我们的感恩是不是向上帝来献出我们的感恩，而是来感谢我们里面的某一些的那种观念，某一些的那种思维，某一些的那种架构系统，那个就是我们的偶像。这个偶像啊，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应该是从这个广义上面来看，我们套用一句话，那看得见的偶像容易防，看得见的偶像也比较不可怕，那看不见的偶像在这里，看不见的偶像在这里，那才真正会带来我们的偏差，在信仰上容易把我们该归给上帝的荣耀归错了，我们该所献上的感恩我们献错了，我们该照着经上的话来行的结果呢，我们照着我们自己这里面的观念先从这里面来安排，来定前面的方向。你说有没有实际的例子？有，我举一个例子，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对着法利赛人，他曾经讲过一些话，讲过好几段了啊。我特别要举两段，一段是什么？一段他是讲你们呢，讲法利赛人，你们呢是尊重祖宗的遗传，人的教导，过于对圣经上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的遵守。好，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当然不止马可福音啊，我们就取这个地方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从第一节开始啊，从第一节，他这边讲说，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看，哎，他们观察到，抓到一个把柄，抓到他们认为这个耶稣门徒留下来的这个小辫子，看见耶稣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 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所以法利赛人呢，沾沾自喜，他们认为他们抓到了，所以他们就对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来责问耶稣了，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那么以赛亚说的是什么？以赛亚所说的出自哪里？好，我们今天不特意把它举出来。以赛亚书是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啊，那里面有一段话啊，大概只有四五节的那一段话，他这边也引用出来了，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换句话讲，法利赛人，当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无形中在他们与上帝中间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隔阂了，或者说已经有一个偏差了。他们尊重人的遗传，尊重人的教训，过于对主的敬拜，对主的尊重啊，所以他们才会拘泥在这种他这边讲的拘守古人的遗传呢、啊。主耶稣他讲的这个话很重的，因为以赛亚讲那一段话的时候，其实啊就是跟拜偶像的事情有关联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已经败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在大先知书里面都讲的，他们把柴火拿来一砍，可能砍下一棵树，不好的树呢的树枝树干呢用来生柴火，好一点的他们认为有点样子的，这个材质比较坚韧的，他们就雕一个像，就当作是神明来敬拜了。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败坏到这个地步啊，在先知书里面多次指责他们，多次提到这个拜偶像的事情。那这就是一个例子，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个形而上的，但是却垄断了，却好像左右了我们里面的观念，把什么为先什么为后，就靠这个来把它定夺下来，以至于我们把上帝的话语忽略在一边，以至于我们呢口里面嘴唇里面好像我们说我们敬拜上帝，但是呢结果是落到一个地步，拜上帝也是枉然。所以他底下他还继续讲哦，主耶稣讲继续讲，你们离弃上帝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啊，结果是废弃了。为什么？因为他特别举一个例子，当孝敬父母，因为那个时候有人呢认为说，我把该孝敬父母的拿来啊奉献了，我已经当作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我已经奉献了，是不是？结果这个是马可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的几节经文呢。你到了，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那里面讲的更犀利了啊，更让人读了你看出来主耶稣他发脾气的那个很明显的写照，但是他所提出来的是要达到他们的心里面，要破除掉那个屏障啊，达到人的心里面。他有的时候用的这个话语是能够希望能够刺穿过去的，刺痛人的心的。他特别提到律法里面有所谓的那些该去行的，比较属于洁净的礼啊、献祭的礼啊、守节的礼啊等等，但是律法里面有更重的，那个更重的才是真正重要的，就是公义、信使公义、圣洁，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是应当去行，也是不可以不去行的。 啊，主耶稣用的口吻是这样子的一种一个强调 emphatic 一个强调的口吻，重述正面反面的讲，应当去行也是不可 不行的，那这个还是真正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那种不是看得见的。我相信约翰他写要自守，要远避偶像，两方面都包括在里面。我们要避开那成为一种形象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像变成我们的一个依靠依据，不可以。另外一个是我们要谨慎我们自己里面的观念呢、啊，我们对上帝的心是不是有其他的欲念呢、啊，横隔在当中。这里给我们一个例子，你说还有没有别的例子？还有，我刚刚讲我要举两个例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讲到你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什么马门，你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指财富钱财的意思。那个时候很多有圣经知识旧约圣经知识的人，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子来教导，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在主面前蒙主悦纳。你说从哪里判定？就看他是不是顺遂，是不是发达。一个人如果不顺遂不发达，那这个可能有问题了，你大概没有照着圣经里面摩西的律法去行的。你看我们这个过节的时候我们好好守节，一天该有三次祷告，我们一到时间我们就赶着要到圣殿那边去。虽然我知道我们现在出发赶不到圣殿，但是那正好走在大街上，时间一到我就朝向圣殿的地方，我就站在那边开始祷告，众人都看得见的了。那很多人呢、啊，他们是从这个地方来强调，这是法利赛人文士。所以主耶稣讲到有关于一些钱财的事情，他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了，他在讲比喻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他在讲比喻提到的时候，他还不单单是对着门徒讲，因为他知道旁边还站着有法利赛人有文士，所以他讲的时候呢还让其他人也听到。这些法利赛人听到就耻笑耶稣耶。但是主耶稣他讲得很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处，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啊，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呢，那边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了。主耶稣讲不义的管家，讲完之后还有一些解说跟教训，讲到最后在第十三节那边他就提到了这一个吩咐，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你看到没有？换句话讲啊，无形中财富的观念，财富引起人的一种贪恋、贪欲、贪财、贪婪、贪心，这个呢无形中也成了另外一个屏障啊，不是好的屏障，这是一个好像拦阻，挡住我们，挡住我们真正来敬拜上帝的，变成马门成为我们很在意的，这就是一种偶像啊。难怪啊，保罗两次他特别提贪婪贪心，这个我们要排去除掉的。我们刚刚我特地选了一节我特地选了两处的这个起印经文，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边是把不能够进上帝的国那个贪婪贪心摆在里面，还有拜偶像，但是直截了当把拜偶像跟贪心连在一起的保罗还有另外两处，我只选了一处，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我们刚刚读的， 哥罗西书第三章也是第五节，第九节还是 第几节 啊？对不起，我这个可能搞错。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啊，第五节没有错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跟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用的词汇、用的句型一样的。他提到什么？他说，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是我刚刚讲的呢，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底下呢，他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两次，以弗所书第五章、哥罗西书第三章，为什么保罗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跟拜偶像连在一起啊？好像两码事的感觉。其实他讲的在历史历代里面最容易，我们最容易无形中就走偏，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营造出的那个偶像。什么偶像呢？就是那个财，那个财就勾起我们的贪欲，让贪财啊变成万恶之根。这是也是保罗讲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里面他提到贪财万恶之根。我们敬虔，但是不能够以敬虔做得力的门路门，那个门径，想要从这个方法来获取这个财务，事实上财务的这种利益不可以的啊。我们如果敬虔又加上知足啊，有一有是加上知足，那就是大利了，那才是真正的大利，那个利益的利。然后底下他提到不可以贪欲，不可以贪财，因为贪是万恶之根。你说为什么万恶之根？因为贪呢就跟这个偶像那种看不见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偶像连在一起。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或者他对门徒们教训提到说不可以敬拜上帝，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言下之意就是你千万要小心了，不要让马门成为你里面的真正，好像把你所有的心思，把你所有的意念，把你所有的这个人生的方向，把这个给夺去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来朝见上帝的面了，夺去了你的倚靠了。我们应当倚靠上帝的，结果我们现在倚靠金银了。你说这个是这个时代才有的吗？是保罗那个时代才有吗？不是，历史历代都已经有的了。约伯那个时候也有了，你来看约伯记，我请大家打开约伯记啊，第二十一章，约伯记我得要想一下，约伯记第不是二十一章，对不起，约伯记第三十一章，约伯记第三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自有人类以来啊，我们都会不知不觉当中走向这样的一个方向去了，什么方向呢？就是我的财务养生所需的累积的越多，哎呀，我心就越安了。就像那个财主啊，把他自己的仓房拆了，他说我要这样做，我要把它建更大的啊，堆满了我收回来的这个满仓满谷的这个收获，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讲，哎呀，灵魂啊，你安安逸逸享你的晚年吧。为什么？你看这么多啊，为什么？这是我的依靠。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那边讲什么？他说你这个无知的人啊，今夜你的灵魂就要被取走了。你以为这个东西是你的依靠吗？啊，你来看约伯在这边怎么讲。约伯记第三十一章他那边他也提到了，他说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依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哈，你知道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偶像啊！ 这就是把我们的倚靠给夺去了。我们应当倚靠上帝的。所以约翰他提到什么？要自守，远避偶像。感觉起来跟他前面整个的思路好像不相干，其实连在一起的。看起来消极，但是你如果真正明白里面他要提醒我们的，你就看到他的积极性了。从有人类以来，人所陷溺的那些问题啊，那些罪，那些偏差，那些引诱，那些拦阻，差不多一样，重复来重复去。财物、金金、黄金，越多了，越把人倚靠上帝的心给剥夺掉了。以为我养生所需都够了，丰富了，成为依靠。这个主耶稣所讲的，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其实息息相关。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为什么有形的偶像不可靠，不能够依靠？无形的那个偶像，我们也不能要，也不能够，好像暗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经文，他说偶像是什么？有两处诗篇里面的话，大家一定都记得，一个是诗篇115篇，还有一篇诗篇135篇，一个是115篇第4到第8节，一个是135篇15到18节。他这两段话都大同小异，他怎么讲啊？他说偶像是什么啊？有一段算是写得很入骨，写得很踏实啊，也写得很这个讽刺的啊，很道家的啊。他说偶像呢是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注意第8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如此。前面那是讽刺的话啊，这个讲的很有意思。以后在我们在大概在民国时代，有一些基督徒啊也写了歌谣啊，讲到什么？讲到这个偶像，讲到偶像啊，讲我忘掉他怎么讲的，就是两眼发直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讲法了。那么久坐不动，十足无用，我大概就只记得这么几句话。他是从一二三四一直讲下来的啊，一二三四一直讲这个，来描绘那个泥巴做的偶像，或者是木头雕刻的偶像。无论你怎么给他漆的金身，他就是在那边端坐不动啊，十足无用的啊。那这边就讲了，就是这个意思吗？但是真正底下的那个第8节那一句话，那才触目惊心呢。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什么意思？你知道以赛亚蒙召的时候有一段话是耶和华上帝交代给他的，对他来讲是他蒙召被打发出去的时候，主已经告诉他的，是吩咐给他的一个 commission， 是吩咐给他的。但是到了福音书里面，主耶稣用的时候，主耶稣说这是以赛亚所讲的预言。就换句话讲，那一句话还不是单单只针对着以赛亚那个时代所讲的，其实他是对着后世一样，他在讲这一段话。那段话也很难去解释，哪一段话呢？他说啊，这些人呢，有眼呢，可以看，但是他们看，他们不晓得。 有耳可以听，但是他们 听不明白的，心呢蒙了脂油，耳朵发沉，所以呢他们如果哪一天明白过来回转回来啊，就蒙医治，是不是？以赛亚书第六章，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我记得不真切，那一段话的的确确很难去解说了，很多人也会提这个问题，哇，你想这个主这么忍心呢，这么样子的讲到这么样子的这个话，他说啊，他们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啊，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那边开始，这是上帝吩咐以赛亚打发他到以色列百姓那边去，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这段话我们真正读起来实在不容易懂，而偏偏这一句话呢在新约里面又被引用至少四次，主耶稣啊五次，讲错了，被引用了五次，福音书里面都引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还被引用一次，越难解的最好它少出现，碰到了机会少一点，我们头痛的问题也少一点，偏偏它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出现，而且还是主耶稣他引出来的，我们就无所逃避，一定要去面对。有时候我们讲这个段话到底怎么来解说，我看了一段解释，那一段解释很特别，我觉得跟今天所讲的相关，所以我把它取用过来。他说这一段话透过以赛亚，上帝吩咐耶和华，上帝吩咐以赛亚去告诉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啊，整个国家弥漫着拜偶像假神的那样的一种氛围，那样的一种生活的形式，生活里面的一些他们 的生活的面貌，就是他们在 high place 秋坛的地方就结木为殿，然后把这个木呢雕琢了，有的拿来当柴火烧，有的就雕琢出来就开始下拜了，当作是他们的神明。到一个什么地步啊？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有耳可以听却听不明白，他们有眼可以看，他们却不晓得，心也没有用了。他在告诉他们，就是在印证诗篇里面的那一句话，照他的要跟他一样，凡靠他的 也要如此。什么意思？这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一个里面有一个这个看不见的那个偶像的时候，成为你的依靠，你看就看不见上帝的作为，你所看见你所依据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要来分辨，你要来定夺，你就会回到你自己这里面的那个无形中的那个偶像，这个很危险啊。所以约翰他所讲的这一段话是有他的道理，讲的这一句话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要我们自守远避偶像，是我们在世上过得胜生活一个不能够忽视的一个秘诀。最后我讲一点，为什么约翰他最后在这边讲这么一句话，其实他这一句话跟他前面的句子一直连贯下来啊，是整个思路是一致的。你看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第五章最后那一段，最后那一段从第十八节开始啊，第十八、第十九、二十节，这三节，这三句话都好像是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都用什么做开头呢？都用我们知道， 他特别提醒他的收信人，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的确确是受过教，我们的的确确是领过这个真理的，学过基督的真理的，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我们是属上帝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知道我们第十九节，我们是属第十八节是我们从上帝所生，不会犯罪，上帝呢从上帝所生的必保守自己。第十九节我们是属上帝的。第二十节是我们有了那个智慧，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并且把智慧给我们，就是我们的悟性更新了的悟性，被拯救救赎的悟性。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谁是那真实者，偶像是虚假的，偶像常常跟假神连在一起，偶像不可靠的，不实在的，不是那真实者。难怪在先知书里面几次讲耶和华上帝透过以赛亚向假神发出挑战，我断不会把我的荣耀给他们的，是不是？不可以啊，我们去随从，把假神摆在取代了上帝。所以他第二十节这边讲，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所以约翰第二十一节这一句话恰恰好直接跟前面的这一节呼应的，这个是真实的，我们也认识，我们也知道，我们知道这位真实的已经来到，给了我们智慧，我们也在这个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是永生。所以呢，我们要自守，我们不能够用假神来，已经有了，已经认识真神了，已经知道那真实者，结果我们还把一个虚假的拿过来掺和。所以约翰他这边讲要自守，远避偶像，直接跟前面这一节呼应对照的，衬托出更强烈的，让我们受教，让我们明白。所以这一节经文，无论是消极，无论是积极，无论反面，无论正面，它是在延续着约翰提醒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要知道我们胜过这世界，是基督胜过，我们在他里面有份，同时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换句话讲，我们一定得对那真实者认识，我们一定得用更新的智慧，那个智慧赐给我们的那个悟性，我们来明白主的道，也来遵守主的命令，这是得胜的秘诀，不二法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能再一次复习，再一次温习里面许许多多圣经里面的教训和提醒，也愿我们都能够很正面积极的，我们因着认识那真实者，我们也确信知道自己在那真实者里面，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是真神，是永生，我们在其中有份，也把你的道赐给我们，是圣灵的宝剑，使我们能够靠着来征战，使我们能够靠着来见证，好叫我们在主你自己里面的得胜能有十足的确据跟把握。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